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坛经在中国历史上啊，乃至佛教整个佛教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一部经典。大家都知道坛经啊，也都知道六祖大师。六祖大师是咱们禅宗的一位啊，可以说啊非常重要的一位祖师。达摩西来啊，把禅宗、把禅法啊，真正的佛心宗带到中国啊，由六祖大师发扬光大，乃至到黄檗临济祖师，一花开五叶啊，有云门维养、曹洞宗啊，这个。法眼宗等五个宗派，就把禅宗就给整个在咱们中国就发扬起来。所以说这部《坛经》啊，是咱们所有学禅宗的人，包括佛法里边，你甭管你学什么宗派，都要学习啊，都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今天我们就学习这部《坛经》啊，我们开门见山，不过多的讲这个。关于坛经的这个它的相关的背景历史啊，六祖大师他的事迹咱们也都知道，这个咱们自己在业余有时间自己去看啊，六祖大师传呢啊，包括这个登录里边的记载啊。我们看经文，行有品第一。十，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啊，这就是说出了这部《坛经》它的由来，它的讲这部经的这么一个背景啊，就是。这个时就是说啊，一时大师至宝林，就指六祖大师啊，到了宝林这个地方，韶州韦刺史，这是一个官的名字啊，与官僚入山请师，就很多就韦刺史与很多官员到山里边去请六祖大师出山啊，到城里边的大梵寺为大众开元说法。大师做好以后，升座次就是做好以后，这个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就是官员们哈，当时的官员们就三十多人，可见啊，在当时唐朝这个时代啊，大家都是正好是佛法兴盛的时代，那官员们都来听法，这么多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就是说是儒家的这些个学士们，专门学啊。孔子学儒家的经典的这些个啊学士们有三十余人，剩下的就是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啊，剩下大部分都是学佛的啊，僧尼啊，包括这个比丘尼啊，还有道俗。所谓的道俗就是什么？道是在家，道是就是出家众啊，俗就是在家众啊，同时作礼，大家一起为这个。六祖大师啊，顶礼，然后啊，都静下心来，打算也就是开始听大师开元讲法。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我们先看这第一句啊。这第一句是整个的坛经之魂啊，是坛经里边的啊最精要最精要的第一句话啊。大师讲法第一句先称善知识啊，这就体现了一个啊一切众生平等的这么个情怀啊，对众生尊重啊，对众生视同如佛这样一个平等尊重啊，恭敬的这样一种品质。
径直抠出去。
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啊，菩提自性就是我们平时都说的啊，这个佛性啊，我们平时啊，尤其学法学了很长时间的啊，师父啊，什么是见性啊？啊，就是说这个见性这个性，就是菩提自性啊，它有很多称呼啊。师父，什么是真如佛性啊？啊，什么是实相啊？都是指这个菩提自性啊。本来清净，就是说我们一切众生的佛性啊，就是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它是清净的，这个清净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家看看，你不要去想这个清净是什么意思，后边大师就给你解释了啊，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本来清净啊？但用此心知了成佛啊，但用此心知了成佛。这个自性是你想的吗？哎，但用此心。哎，你师父，那怎么用这个心啊？这个此心其实也是就是菩提自性啊，你但用此性，知道吗？这个此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见闻觉知、言语动作、起心动念、行为举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此心，乃至你看到的，我刚说了见闻觉知，你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啊，你知道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此心。六祖大师告诉你了怎么见性啊，怎么去体会这个啊，所谓体会的这个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啊，但用此心，你就直接用，明白了吗？直接用啊，在这个你在用上边，你不要再去分别，不要再去思维，不要去著着就可以了。那已经就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了。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你做过的事情会一直停留在那儿吗？甭管你就是说因为你的习气也好，你贪着也好，或者是说你憎恨也好，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发生了就过去了，发生了就过去了，这就叫空，这就叫不住，这就叫我，这就叫无法可得，这也叫清净。大家懂了吗？但用此心啊，你就直接用，别留痕迹。达摩祖师说了啊，一切不留，无可记忆，是名禅定。什么是禅定？知道？就是不记忆，哎，念念空寂，念念从性而起，而回归本性，就根本都没有痕迹。这就叫但用此心知了成佛啊！你不要有障碍，哎，不要在见闻觉知上再生心、再分别。就是你在见闻觉知上，你用此心的时候，你疑惑、你著着、你分别，也没有离开此心，还是此心，还是这个自性，只不过你枉受烦恼而已，知道吗？你受了一个自己虚妄的烦恼。虚妄的痛苦，那个东西，那个烦恼和痛苦会停留吗？虚妄的停留，你有多少执着，你就停留在烦恼上多长时间啊？如果你一旦知道它本身是不住的，你不再去抓它、去取它、去贪它、去除它，你不对它做任何的对峙，它自然就是空寂。这就叫但用此心知了成佛。这句话大家好好去体会啊！你不要分别这个此心，师父他是妄心还是真心啊？这就是你头上安头了，你就落到了思维上了，你没有直接用这个此心啊。善知识，且听慧能行有得法事意啊。六祖大师怕大众听不懂啊，这句总纲啊，这是唯识一心，更无别法。这一句总纲，这个大陀罗尼怕大众听不懂。其实一切佛经都是这样，佛经啊，释迦牟尼佛讲佛经，尤其讲大乘的经典，在开篇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这本经的啊核心都已经讲到了。那开篇讲到的都是为上上根基的。 像金刚经大家都知道，对吧？佛一讲金刚经啊，这个尔时这个世尊啊，这个持钵啊，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起时已趺坐而坐啊，就这么几个动作，其实金刚经就已经讲完了。因为世尊的这几个动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动作，就是从你早晨一睁眼一直到你晚上睡觉，你这一天中的任何一刹那一刹那，你都是活用你的佛性，知道你都没离开自性，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而已。咱们在这个在活用这个佛性的刹那刹那，咱们在这个上边又去找佛性，所以才是迷，知道，所以才有无明。其实当时你已经就是你就在做佛啊，你已经就是在非常灵活的运用着你的佛性，还要去找佛性。所以为什么说禅宗就是说啊，拈花是他，微笑是他，哎，都是他。为什么就在这儿了？因为都不离开佛性，佛性无形无相啊，通过他的影像，通过他的光影啊，我们就看到了佛性。所以这些个甚深的经典里边，开篇啊。都已经一下都点到了，只不过大家啊，可能因为这个习气，因为根基啊，不能领会这个啊最上乘这个宗旨，所以佛陀啊慈悲，继续啊用一些个方便啊给大家开眼，这就是说，然后大六祖大师也是如此啊，善知识，且听慧能行由得法是义，啊你们慢慢听我啊，把我怎么得的法，我怎么明白的实相。这个过程我讲给你听。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做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幼早亡，老母孤疑，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是卖柴。我们先看这小段啊。去年呢，我刚去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我打算讲坛经的，当时因为也是因缘，觉得这部经也比较长，可能大家学习这个长的经典啊，学的就不耐烦了啊，就是说，所以没有把整部经讲，我讲了一个六祖坛经心法，啊，开始了一个新六祖坛经心法，就是把坛经里边很重要的章节，一些个能够啊，让我们直接言下见性啊。识字本心，见字本性的这些个重要的啊段落，给大家开示了一下。大伙儿如果这个时间忙的话，你们听我以前讲的经，这个六祖坛经，你们可以听那个心法。如果你有富裕的时间啊，将来你就听这部经。这部经啊，我会从头到尾把这部坛经，咱们跟大家一起学习啊，给它整个给啊讲解出来。慧能严父啊，就说这是说自己的父亲啊，严父就是对父亲的尊称啊，本贯范阳就是自己的这个籍贯啊，父亲的籍贯就是范阳，范阳啊就是个地名啊，咱也不去追究他在哪，应该是在南方的一个地方啊，好像是广东啊，是左将流于岭南啊，左将就是说被贬职，他的父亲被贬职。被贬职到岭南做新州百姓，啊，他父亲被贬职了，肯定这一家老小都跟着就到了岭南做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幼早亡，啊，说他六祖慧能大师就说自己啊不幸，父亲很早就去世了，老母孤遗啊，就剩下母亲一个人带着他，俩人相依为命，移来南海啊，移到南海这个地方，艰辛贫乏，就是生活很贫乏。于是卖柴，他就是卖柴，哎，养活母亲。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 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慧能闻说，素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另充老母一两，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这一段就写，六祖大师是什么因缘啊入的啊学的佛法，啊他的最早的与佛法的这个因缘，就是说有一天，因为他是卖柴的嘛啊，有一天有一个客人买柴啊，就是告诉他让他把这个柴火送到客店。这买柴的人把柴火收好，把钱啊付给大师以后啊，他刚要一出门啊，这个刚出门以后，却出卖刚迈出门就要见一客诵经，啊，就听见一个这个客人啊诵经，慧能一闻经语，他就听到这人诵经其中的一句话啊，就是说心即开悟，哎呦，突然他就。就好像明白了道理了啊，就叫心即开悟，就问啊，您诵的是哪部经？就问这个诵经的人，您诵的是什么经？啊，这个客人就说《金刚经》。啊，《金刚经》大家都知道是咱们佛法里边啊大乘经典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经典，《金刚经》大家都知道，也都诵过啊。复问啊，这个大师又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就说您这个《金刚经》是从哪儿得到的？客云啊，这一个绞丝儿，这个一个单一个金，它就是繁体字写的，也可能是念齐。大家要是想知道它的正确发音，回来自己底下查查去啊。我忘了这个字的读音。客云，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啊，就是说黄梅县东禅寺，这就是五祖大师的道场，啊，现在咱这个五祖寺还在。还是咱们中国现在还是赫赫有名的一个禅宗道场啊。其次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这个黄梅东禅寺是五祖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在那里边主持啊，在那里教化众生，接引众生，门人一千有余啊，有一千多人，一千有多人跟五祖大师学法。我到彼中礼拜，我到那儿去就是拜佛啊，礼佛，听受此经，听弘忍大师讲过此经，说，弘忍大师就经常劝啊大众，僧俗就是大众啊，只要你持《金刚经》，持就是什么？持就是读诵，啊，读诵、听闻、解义，然后如说修行，这叫持，啊，持并不是说光我天天哗哗哗读，读你那叫光是诵经，持呢就是。啊，学习它，受持它，啊，理解它，啊，按它去学去行，这叫持啊。即自见性，直了成佛。如果你能常受持《金刚经》，就能够啊见自本性，直了成佛。慧能这样听说以后呢，啊，就感觉自己好像和佛法有缘，和这个《金刚经》有缘，和五祖有缘，这叫素昔有缘。就找了一个啊，一个客人啊，人家跟人家说了，肯定是说我现在去五祖那儿，然后人家可能也是一个施主吧，就给了他十两银子，啊，让他把老母亲安顿好，然后就告诉他怎么走到五祖寺，怎么走，就让他去参访五祖。慧能安置母婢，即便辞尾，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于物。”祖言：“如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无南北。葛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就是说慧能大师把母亲安置好以后啊，就啊辞别了母亲啊， 30多天才到达了这个黄梅县五祖寺啊，礼拜五祖大师啊。五祖大师就问：“你是哪儿的人？你到我这儿求什么？”慧能就说：“啊，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啊，不辞千里来参礼善知识，来参礼啊，大师您。我什么也不想求，我只想做佛，我只想成佛。”你看大师啊，直截了当啊，就这么大的志向啊，就想做佛，我就想见性。五祖就说：“你是岭南人，岭南应该是在这个说中国的南边啊，比较偏僻，所以就说你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葛僚啊，其实就是一种啊，就是咱们有时咱们说话，你这个好像说南蛮子似的啊，你是边地人啊，你是未经教化的人啊。”就是一种好像啊，不是尊称，有点这个轻视的意思。其实五祖并不是说轻视他，而是谁来参访大师，大师都会依照对方的根基啊，随着因缘，随着时节因缘来点拨参学的人啊。有时候可能你来了也不理你，看你一眼就让人行下去吧啊。不会一上来就跟你说什么，所以说都是啊，勘验你，看看你是什么根基，看看你怎么对答，哎，看看你言谈举止中有没有智慧，啊，就能看出你根基来。好，以后啊，随着你的根基，啊，给你指示怎么个指示法。所以就说你是葛僚啊，你是南蛮子啊，你是没受教化的人，你还想成佛？若为堪作佛，若为就是怎么可能的意思，你怎么能做佛呢啊，你连字都不识。葛僚就是那个地方没有圣人待的地方，就叫葛僚，连字你都不识，你还想做佛啊。慧能就说道啊，六祖大师就说道啊，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你看他一下就抓住了重点，虽然他没怎么学，他只是听了客人送的金刚经，他就听了这么点东西，他就知道了，抓住了咱们学法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不变的这个佛性啊，没有南北。葛僚身与和尚不同。其实六祖大师啊，其实啊，这个时候他已经开悟了啊，他就说：“我身虽然与祖师与您不同，这都是我跟你说，这是给五祖留情面了，然后我身与您不同。”他是给五祖留情面，要说要说早咱禅宗祖师就这样讲啊，我身与你不同，其实身有什么不同，对不对？我葛僚身比你还壮了，然后还有不同，我只能比你更好，不会比你更差。你瞅你五祖那小矬个，你还没我高了，是不是？你过去祖师就这样，过去祖师知道他也明白了，他因为他明白了，他都知道是平等的，然后而且他知道他这样说并不冒犯。并不冒犯师傅，如果你当老师的觉得弟子说话有问题，或者是不客气，或者是什么冒犯，你没有智慧而装冒犯，那祖师肯定知道你确实有智慧了，然后啊说这些话，那个祖师是很高兴的啊，都恨不得你能一下子就能够开悟，就能啊说一些个禅语。所以说啊，葛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啊？六祖大师还是一个啊。因为到六祖大师这还不是发展到咱们禅宗这种特别活跃，像这个黄檗禅师和临济祖师，像这个赵州和尚和南泉和尚啊，像尾山和仰山，像曹山和洞山，他们之间这种啊，这个师傅和徒弟之间这种平等啊，这种幽默还没发展到这儿。因为六祖大师整个六祖法宝坛经里边都是表现了一种对众生对善知识的恭敬。是一种平等，哎，从达摩祖师啊，到二祖，到三祖，乃至五祖、六祖这些个祖师，在他们留下的法语里边，还没有太多的祖师禅的这种痕迹，有吗？也有，不多。他都是直接把这个实相啊，开示给大众，开示给后人。只是到了到了临济祖师那儿啊，到了临济祖师就开始就有这个 所谓的公案和转语，就是说啊，这个有了所谓的祖师禅，就不直接告诉你，就把这个迦摄传下来的啊，像我们知道这个拈花微笑这个公案里面的这个祖师禅才发展出来。所以这个啊，六祖大师啊就说，我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这就体现了一种啊，我既把实相也说出来了，然后我也对自己的师父，对自己的这个善知识的一种恭敬，因为我是学法来了，我不可能一到这儿啊，我还没怎么着了，我就啊，表现出一种呵，就像神慧大师啊曾经参访六祖，就问啊，这个和尚见与不见啊？他就听别人那听来几句，他就跑大师那儿啊逞能，大师就打他，知道说我打你痛还是不痛？这个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真真正正是为求法啊，不是在那儿啊张扬你那点小智慧，哎，所以我们看下边，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物。慧能曰：“慧能起和尚，弟子自心长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物？”祖云：“这葛僚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草场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堆，经八月余。这六祖这么一说，五祖一听，哎，肯定心中啊一亮，哎呦，这家伙还挺厉害啊！我还没说他嘛，他给我来一句，弄得我都没话说。我不行，我怎么能没话说？没话说让他问住了，刚想说话，啊，大师因为这个智慧嘛，对吗？啊，他能够察言观色，能够啊与时俱进，能够看看当时的这些场合，一看跟前徒众太多。因为他在五祖都弘化很长时间了，就看不到有那么个啊像模像样的弟子，所以打算啊这个器重他，打算深造，给他好好讲讲。可是，一看跟前人忒多，啊，就没说话，是吧？更欲与语，就迈着更欲，刚再想多说几句，再考考他弟子，再问问他，啊，一看且见，就是一看徒众总在左右，跟前总有自己的弟子来回来去就干活，就是乃令随众作物。就告诉他，就告诉这个六祖大师慧能，说行，你先下去，先随众作物吧。啊，说慧能还不干，你知道？慧能说，我可逮着机会了，可看见祖师了。你哦，我这刚问了你一句，你都答不上来，你就让我去干活去，那不行，你知道吗？你必须得，我得问问你，你得给我，我得看看你，你光让我干活去，我贪离你来，万一你要是假知识呢，对吧？你要不是明白人呢，对不对？你得告诉我两句。我得看看你，看一眼看一眼你，你光看一眼我了不行，我得看看你是不是真货色。你要不是真货色，我扭头我就走，对吧？所以说，慧能就说啊，慧能起和尚，弟子自信长生智慧啊。刚才那点话是咱就说这个禅宗它是活跃的啊。其实六祖大师没不像师傅这么我慢，是吧？这么活跃，六祖大师还是非常恭敬的对祖师说啊。起和尚就是我恭敬的对和尚说，对五祖您，我想问问您啊，您看我这样对不对？就说弟子自心长生智慧，我心里边我常涌现出一种智慧来啊。就因为这个还有人还曾问我师父，我现在好像也都明白了，我也都放下了，但是我怎么心里边就不能长生智慧呢？就不能像六祖大师啊长生智慧啊？其实这个长生智慧是什么啊？我就当时给这个给问问题的人，我就给他们说了啊，就说这个长生智慧是什么？心里边空空寂寂，时常空静，时常清静，没有任何执着。哎，这叫长生智慧。啊，清静才是智慧，并不是说我总是说我要说些什么，我要表达些什么，那你还有能和所。是不是？你那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弟子自心长生智慧，不离自性。你看他后边就给你把这个主题，把这个最重点的点出来了，不离自性。 这叫长生智慧。就说是这种这所谓的这种啊，这种法喜，这种清净啊，这个知道本来无一物啊，知道什么都没有啊，知道自己心空空寂寂的，这个才叫智慧，这叫不离自性。啊，昨天有的居士跟我说啊，好像也明白点儿啊，师傅就是你就是什么都归到自性上面，这就是不离自性，知道了吗？这就叫不离自性，其实就这么简单。你要说有嘛吧，其实嘛也没有，嘛也没有，它叫智慧，知道了吗？只不过你这你不是真正的嘛也没有，你一会儿嘛也没有，一会儿就嘛都有了，知道吗？一会儿一个电话打了，又哎呦，但赶紧得回家，你知道吗？就是咱就打比方，就说你得常心里边常常的没有挂碍啊，心里边时常的是清净的，没有任何的挂碍，自己清清楚楚，没有任何挂碍。哦，知道万法都从自性而出，都不是实有的。这就是弟子自信长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看见了吗？不离自性是真福田啊。为审和尚叫做何物，这句话为嘛他说这句话呢？因为五祖啊，看他五祖看见他身边人忒多，垫子让他就说让他下去，说你先干活去吧。哎，六祖就这就问难了，说我心中长生智慧，不离自性，这才是真福田。你还让我干嘛呢？你让我干的东西都没用，你知道吗？我心里边嘛也没有，这才是福田呢，这才是作物，真正的作物啊。说咱们禅宗的历史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寒山和拾得二位大师，大家知道吧？哎，大家知道啊？就说大众们、僧众们都在寺院里边，知道吗？送戒呢，啊，这个就快送戒了，大伙都要奔那个座位上去的时候，寒山大师就拿个茄夹，你知道吗？就晒晾好的茄夹，就拽住了一个和尚，拽住一个僧人，就说：“你干嘛去？我送戒去，啊，你甭送戒，你看这个是嘛？”然后那僧人就这疯和尚。就是给踹他一脚，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寒山就说：“这帮倒霉鬼，你知道吗？我跟他说法，他都不知道，就白费我腌了，我费了三年功夫，他也腌好这个切夹，他都不知道啥玩意儿，知道了吗？那帮人们就认为送戒就叫作物，就叫修行。啊，寒山大师就知道了啊，就拿个切夹，这才叫修行，这是真修行，知道吗？逗了逗了你，看知道这是嘛吗？知道这是嘛吗？哎，你看，他还认为。”那个我得送戒，我初一十五送戒，啊，然后我出坡，我康康刨地去，他认为这是作物，啊，都得出坡，都得干活，知道吗？你得养活自己，啊，你得布施，啊，你得那嘛，啊，行六度万行，啊，他认为这叫修行，这叫作为，啊，六度大师就知道了，啊，不离自性是真福田，知道吗？明白本性，啊，知道什么是真相。是在心道在心物，其在作耶，啊，道在心物，其在行耶。这个作啊，有好多种，一切外在的形式都叫作。你不悟本心，你做任何事情有什么意义？对吧？你不悟自性，你就是证得虚空法身，都是你自己。啊，你不知道，根本就没有虚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法身。啊，有很多人都说啊，整个虚空法界就是自己，自性不自性，知道吗？自性没有言说，哎，你只能说你形容可以，但是虚空法界并不是自性。如果你不做虚空法界是自性解，虚空即是自性，知道了吗？如果你做虚，你把虚空法界当自性解，虚空即不是自性，你不解。法界朗然，知道吗？你解，你在本心上增加了一个解。所以达摩祖师就说：“众生心生，则真法灭；众生心灭，则真法生。”就是你不要在这个本来咱们这个就是活活泼泼的这个佛性上边再加东西。你不加东西，你不干涉这个诸法的因缘，因缘就是性，因缘就是自性。所谓的因缘的变化，就是无常的。啊，我们以实心、以意识心看到这个无常的因缘和合的假象，它就是实相，它就是自性。哎，所以说，一切法你都能看到真法，你不在这个活跃的无这个虚假的这个法上边生心， 就是我们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你不要再去评判它，去分别它，这已经就是佛法了，已经到处都是真法，这就是法性啊，法性思维。为什么咱叫众生叫凡夫呢？咱就老去干涉这个东西，这个法，这个因缘，老去干涉，去管别人啊啊，去造作啊，在这个本来清净的法上自性上边去添枝加叶啊，去行这一切的有为，然后打算把这个佛性修出来，把这个佛果证出来，都是徒劳，都是妄为。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够啊认识这个本心？就是你这一念求取的心不歇下来，就与道相违。这就是六祖大师说的，我都知道什么是自性，什么是真福田了，您还叫我干嘛呀？干脆您给我个好差事，让我天天睡觉就得了，你知道吗？吃饱了睡觉就得了。他想的还挺美，当然这个是师父这么想的啊。人六祖大师就是啊，我又问一下，又问一下祖师，其实这叫客啊，客看主。其实这六祖和五祖就叫主看主，知道吗？就是说来的虽然是客，但是他已经明白实相了，这就叫主看主。哎，我问你一句啊，不知道您让我干什么？祖云：这个了，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草场去。啊，这个五祖一听，哎呦，他都知道自性是真福田啊，这个一切智慧，一切所用都不离自性。啊，哎呦，这家伙开悟了，心里是这么说的，但是呢，说出来呢还不能，因为旁边还有很多人，他就不能说啊，这家伙开悟了，他只能说啊，这葛僚还得带个葛僚啊啊，这就是说这笨蛋啊啊，这小样，咱们平时就祖师们就是说一些个啊，说一些这样的话来表面啊，假模假式的打击一下你，后边马上就赞叹，要不是先赞叹你，后边再打击你一下，就是这样。说这葛僚根性大力啊，根基还挺好，这家伙啊根基还挺好，行。那个你甭说了啊，我知道了，你甭说了啊，你去草场啊，草场就是冲米去啊，冲粮食去，就把那个粮食给它打碎了，就朝着草场，你去草场去冲米去啊。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堆，经八月矣。这个六祖大师就退到了后院，就去了后院，那就有人专门啊就给他分配活的，就让他啊，劈柴，啊，踏堆就是舂米，啊。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剑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一知失意，不敢至堂前，令人不觉。”啊，我们看这两句啊，就是有一天，五祖就忽然就碰见了六祖大师啊，可能是五祖就是在寺院里边啊巡视，就来到了这个后院，就看见了六祖大师，就说道啊，我想了想啊，你那天跟我说的那几句话啊，还是那么回事啊，就说你看祖师们说话都特别幽默啊，他即使你说的特别好，他也不直接说你好，因为为什么？这个佛法它修行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虽然你一闻千悟啊，你还有还得需要一个啊加强它，深入它，成熟它这么一个过程，怕一告诉你行你大彻大悟了，怕你就生这个傲慢心，生容易想，知道了吗？所以就说啊，我听你说的东西还是那么点意思，还靠点边儿，就叫我思汝之剑可用，恐有恶人害汝，但是我担心有人嫉妒你啊，害你，迫害你啊，所以说我当时我就没跟你多说啊，遂不与汝言，就所以当时我就没跟你再过多的说，所以汝知之否？你明白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并不是说诚心的冷淡你啊，不跟你说话啊。你看，五祖大师还是爱弟子心切，总怕这一句话把六祖给伤了，然后回来再给伤跑了。啊，所以就怕六祖想啊，这家伙不识宝珠，知道我这么好的根器，你都不理我，还让我去干活去，然后 这当然无足不可能这样想，只不过就是嘛，就是连蒙带唬就说着玩儿，知道吗？就说我怕你不明白我的心意，知道吗？然后六祖就说师傅您甭说了，我知道啊，咱俩谁跟谁，是不是？这个您一闭眼，我的一睁眼，咱俩就都化在都在酒里边，都在酒里边，知道吗？就说弟子一知失意，我都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啊。你看禅宗里边这个历史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小公案。就是这个丹霞禅师和马祖大师，丹霞去马祖那儿，知道吗？马祖就看他根基不错，哎，还真是个苗子啊，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就给丹霞禅师讲法。刚说两句，知道吗？其实才两句，知道吗？丹霞禅师就说：“行了，您太啰嗦了，知道吗？我明白了，那您甭说了，您说太多了，知道吗？”这就是丹霞禅师。那马祖大师就怕他说瞎话，知道吧？怕他装的，是吗？你明白了？那你给我作用一下，就说你给我表演一下，你到底怎么明白了？然后这个丹霞禅师噌就骑这个马祖大师脖子上，知道吧？然后这个大师说啊，如天然矣，知道吧？你是天然成的，是吧？这就说他根基太好了，知道吧？就给他起名叫天然丹霞。就说明白的人就一句话就明白了，这大根基的，知道你不用讲太多，不离自性，你讲我讲嘛都是，对不对？要为什么有狗子无佛性呢？对吗？所以大师就说弟子一知失意啊，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他并不是怕五祖说他，他怕到这个他去找五祖，怕别人看见啊，别人那些人，你像这些个不明白实相的人，就天天就是无事生非，就恨不得啊出点嘛事儿。这个寺院，谁怎么着，啊，就是先是先非都是，知道吗？你要他要看见这帮人要看见五祖单列给谁讲法，那还了得，是不是？哎，所以五祖也有智慧，六祖有智慧，这叫默契啊。六祖其实都明白了，就藏在这个寺庙的这些个僻静的角落，天天就是啊砍柴。就是这也叫密作功夫，是吧？也不让人知道，就叫令人不觉。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计，成来成吾看。若悟大义，复汝依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既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抡刀上阵亦得见之。哎，没长胡子还总惦捋这儿，你知道吗？这啥习惯也不知道。五祖为嘛总来点这小插曲呢？就是啊，大家别打瞌睡，知道吗？啊。其实大伙儿听都挺好的，有时候我讲我自己都快睡着了。有一回我讲经时，讲就点头耷拉下去了。我一般讲经底下没有听众，今天头一门有这么多人，我就诚惶诚恐，是吧？你们一看，你但是这人呢，他其实本性都是天真的，人来疯，知道吗？其实看有这么多人听，心里边是挺欢喜的，但是就是一上来还是有点那什么，是吧？有点不习惯，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人听。有一天，五祖就啊把所有的门人就是嘛，就是自己的弟子，跟自己学法的这些人都叫上来了，就叫总来，都叫到一起，就对大家说：“吾向汝说啊，你们听着，我有事要跟你们说。世人生死事大，就是说一切世人世间的这些个学法的人，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些个众生，生死事是最大的。啊，就是什么是生死？我从生从哪来，去到哪去？啊，就是最白的话。”就叫生死是大，你要为嘛不能录像，知道吗？这嘴里还有小米呢，早晨吃小米，吃完没漱口，知道吗？就你讲他一会儿自己巴拉巴拉的下掉，这不能录像，只能录声音，知道了吗？真那样，知道吗？而且有时候喝水吧，就都养成习惯了，喝水架吧唧吧唧，滋溜滋溜的，总这样，知道吗？不能让你们看，不能让说你们看见的，你们跟师傅近，知道吧？咱有这缘，别人他没这缘，不能让他看见庐山真面目，知道吧？让他想象去，这个薛山到底是谁，是吧？啊！ 哎呀，真好，真耐人。哎，我正都没水了，正。行。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哎，看见了吗？就是大伙儿，就是天天的啊，只知道啊诵经念佛啊，然后这个干活，玩命的干活啊，吃求福田啊，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啊。因为僧人嘛，哈、啊，僧人他本身他就啊挺自豪的，是、啊、吧？认为啊自己有福报才能出家做僧人，人天师嘛，哈、啊，自己没明白，他也把自己奔人天师上边这上边安。啊，不求出离生死苦海，终日只求福田，啊，只求人家供养。出家人谁都供养，只求这个供养，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就算你出了家，你有这么大的福报，你不明白实相，你不见性，你再大的福报啊，就是皇帝天天给你多少多少金子，你再大的福报能救你出生死吗？出不了。所以说自性若迷，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自性，福怎么能救你出离生死苦海呢？汝等各去啊，你们都下去啊，自看智慧，就是自己多加用心啊，用你的智慧啊，用你的智慧心，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就是从你本性里边流露出来的啊。其实五祖在这已经交代了，让你用你的自性啊，用你的天真的自性去写一个记子啊，各做一记来成五看，你做好了拿过来给我看看。若悟大义，如果你这个记子啊写的这个记子符合是本性流露出来的啊，跟自性相应，我就把这个依法依钵传给你，让你做第六代祖师。好多人都向往这个祖师的这个依钵，惦着做祖师，知道吗？所以说这个依钵啊，他不知道这个祖师和衣钵代表什么，他就看到了他这个外在的这种啊这种荣耀啊这种名声啊，祖师对吧，名声显赫，众人尊重，他光看到这种外在，他不知道什么是祖师，什么是衣钵。所以说一听做祭子，大伙肯定都会有想法。所以五祖就说火急速去，不得迟滞。你看这个其实简单的一句话里面都带着禅机，火急速去，不得迟滞，就是说你们甭想太多啊，赶紧回去做祭子。其实这里边暗含着一个什么，暗含着一个生死事大，你不要去想那些个跟自性跟我们的本心没有关系的，什么我要继承衣钵，我要得这个祖师的法位，我要怎么怎么着，让你放下这些，让你火急速去，不得迟滞。迟滞是什么？迟滞就是在这儿纠缠，在这儿想，在这儿思考，知道吗？说思量既不中用，马上又加着五祖又给你更进一步说明，你甭琢磨，你一琢磨就不对了，知道吗？你只要一琢磨这个自性，我写一个记子，因为你一琢磨，你就变成了有求的心，知道了吗？我得要这个衣钵，我得要这祖师这个位子，我得要弘法，我要得了这个祖师位子，我有智慧，我学那么多，我能广度众生，这些个种种都是你的欲望，都是你的欲求，都不是清净本性。所以思量既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说你要能见性，我这话一说完你就明白了，就不带到下边再去做祭子了。若如此者，如果你言下就见性，知道吗？轮刀上阵亦得见之。那叫轮刀上阵亦得见之，就是一切事中你都能见性，并不是说啊，我让你打仗去，你打仗哦，我还能啊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不是那意思啊。就是说当你抡刀的时候他也是自性，他都没出自性，这叫抡刀上阵易得见性，擤鼻涕这样打哈欠这都是见性，知道了吗？都没离开你本性，不是说我得在多危险的境况中我也能见性，这是文字表面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杀盗淫妄一切都是从自性而有。为什么佛经里边叫贪嗔痴性即是佛性啊？诸法无形经里边就说贪欲即是道，什么叫贪欲即是道？就是抡刀即是道， 抡刀是不是贪欲？你要没有贪欲，你怎么会抡刀去呢？抡刀是不是惦着杀人？杀人是不是惦着取货？哎，是不是贪？对，你本来想打，你本来想打他一巴掌的，对吧？他帮给你撂倒了，你一看没武器不行，气死我了啊！我没你劲儿大，我找把刀行不行？这是不是嗔？对吧？嗔意识到，所以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让你上危险的地方。哎，师父说了啊，六祖大师说了，得抡刀上阵，得跳悬崖，这才能见性，你知道吗？我看我跳悬崖时，我害怕不害怕？错会主意，知道了吗？咱们能吉祥就吉祥，千万别自己捅马蜂窝去啊！捅马蜂窝虽然也是见性，但是你捅马蜂窝的时候，你就把见性扔了，你就光想着怎么逃跑了，知道了？明白了吗？啊，你得明白祖师说的话啥意思。抡刀上阵，一得见之，就是说一切失中，知道吗？举手投足都不离本性，你别忽略了啊！但是你明白了，你也不用神神叨叨啊！一迈左腿，这是自性；一喝茶，这是自性，那就是神经病了，知道吗？当然，你神经病，你也是神经病自性，知道吗？哎呦，不行，时间到了，你看师傅有点说说的就把本性给忘了，知道吗？咱们今天时间到了，咱就讲到这儿，阿弥陀佛啊！